主帕小龙，感谢主，我们又到安息日学习的时间了。我们先一起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奉耶稣的名，借着耶稣的宝血，再次来到你的面前。父神，你是这么的爱我们，你真的是为我们预备那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从来没有看过这么美好的礼物，这么美好的应许在那里等着我们。主，指教我们如何去得着，指教我们如何活出你的样式，让世人看见我们当中有神，让世人看见你所给的福分是没有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可以替代的。主，借你的话语来继续的洗净我们，坚固我们。我们赞美你，把这一个学习的时间仰望在主你的手里，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出了埃及，我们终于进入到民数记了哦。那出了埃及以后，就是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一直要往应许地走。这条路容不容易呢？我们现在目前在旷野里面，真的是不容易哈。但是呢，不容易当中有神同在，神同行，而且神的话语一直在他们当中，妥拉神也一直在把他的话语给百姓。所以在旷野里面，我们要学习功课，要听神的声音。确实这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在其他的经文里看到，这是一个很可畏的、很可怕的旷野。但是我们有火柱，我们有神柱，神在我们当中，他会带领着我们。那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前面其实我们看到已经发生了很多的事情。百姓曾经因为没有水喝，没有肉吃，他们就开始抱怨，要吃东西，要喝东西，这是很天然的，很自然的，这是人的生理的需求。但是他们到了一个程度的时候，他们向神发怨言。摩西跟亚伦明白，他们其实不是向他们两个带领者发怨言，他们其实是向神发出了怨言。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为什么让我们好像就要死在这里呢？让我们的儿女、我们的牲畜，我们好像就是要在这里结束了，都渴死吗？都饿死吗？百姓就开始用他们的嘴巴来亵渎神，向神发怨言。圣经用的几个字眼，怨言、恶语、哭嚎，然后他们还咒诅自己死在旷野，巴不得就这样子。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来想一想，这一群百姓是当初他们在埃及过着那个痛苦不堪的生活，在埃及的压榨下面，不给材料，但是要你制造出砖来的那一群百姓，他们向神哭求，他们的呼叫的声音达到神的耳中，神听了他们的祷告，神下来拯救他们。这是同一群百姓。当他们出来以后，他们看到出来之前的十个审判、十灾发生在埃及全地，他们看到红海开了，神带领他们过了红海，他们看到西乃山上神的彰显与他们立了约。但是今天走到这里的时候，他们却是又再一次的反复又反复的为了一些事情开始向神呼嚎、抱怨，甚至咒诅自己。这是同一群百姓。好，我们不讲他们，我们呢？讲别人的好像很容易就指责，对啊，他们不好，他们软弱，他们忘恩负义。事实上，我们回头看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是得了恩典，蒙了光照，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但是我们对神，我们所抱持的态度，我们的心摆在哪里呢？或许我们可以用这样的角度来看今天的经文。旷野，其实我觉得在我们的小学里面有一个，到大概四年级、五年级的时候，他们会把孩子们带到外面，叫做野外教室、户外教室，他们会在那里学习，就会在户外生活，像露营那还要过夜的。那我觉得其实这民数记里面所记载的在旷野好像是神的野外户外的教室。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我们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就像一个果子，你去买菜的时候，你看到好多果子，有柠檬，有番茄也好，有什么橘子、苹果，你觉得你我们一定是挑，觉得说那个是最甜的，对不对？你看这个长得很漂亮，看起来很甜，但是问题是我们没有回家去榨它的时候，我吃不到它的味道。人是不是也这样子？当我一帆风顺的时候，哈利路亚，赞美主，很好，我可以的。但是当压榨一来的时候，这个苦难一来的时候，那个真正的味道才会渗出来的。那我们一边省察我们的心，一边来看看这一台戏演给我们看的。好，我们来看民数记的13章1到3节，今天已经刚刚攻读过，我们再来看一下13章1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他们每支派中要打发一个人，都要做首领的。摩西就照耶和华的吩咐，从巴兰的旷野打发他们去，他们都是以色列人的族长。那事实上跟这里的记载有相同的记载在申命记，就是之后了。我们也来看一下，对照一下申命记的1章19节。好，请大家翻一下。好，生命记的1章19节到24节。好，这里写着，我们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从何烈山起行，经过你们所看见那大而可怕的旷野，往亚摩利人的山地去，到了加底斯巴尼亚。我对你们说，你们已经到了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亚摩利人山地。看哪，耶和华你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眼前，你面前，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业，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你们都就近我来说，我们要先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将我们上去该走何道，必进何城，都回报我们。这话我以为美，就从你们中间选了12个人，每支派一人。于是他们起身上山地去，到以实各谷窥探那地。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内容出现了。那到底是神叫他们去的呢，还是百姓他们想去呢？或许是神告诉他们要去，但是百姓想，我先想去看看。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现在已经在哪里，已经在应许地的门口了，就在眼前了，就在门口了，再跨进一步就进去了，就在迦南地。但是神说这是亚摩利人的地，很奇妙，神还是称他说现在这是亚摩利人的地，但是你们已经到了这个山地的门口了，你们就将要进去，那你们当做什么呢？他们当上去，他们当不惧怕的过去了，已经要进去那一个地方了。哈，摩西对他们说的21节，他在你面前了，我们所当做的现在就是一个行动而已，进去上去。但是百姓他们想要看一看，知道我要进哪一个城啊，我要走哪一条路啊，嘛，这个也是不错的一个构想，所以摩西也允许他们的。好，我们先来窥探一下，当我们要上去的时候，该走哪一个路，哪一条路，进哪一个城。那上去的话要选代表，所以在这里选了12个族长，而且这些族长是有名字记载在陀拉里。我认为名字被记载在陀拉里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这12个人并不是啊随便抽签选一下，这是族长来的，这是他们至少他那个支派的人是认为，嗯，我承认这个是可以当我们的族长，可以代表我们，可以带领我们，所以就如此的，他们选出了12个族长，名字都记载在陀拉的里面。好，那这样子他们就开始要出发了，要上去看看这块地如何，然后他们要去把这块地拿下来，这是他们的目标。目的其实他们的目标就是要去把它拿下来了。那40天之后呢，探子的报告 看了以后总要回来报告一下。我们来看13章的27节，探子怎么说呢？13章民数记13章的27节啊，他说我们到了摩西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他们也带果子回来，说告诉他们这就是那地的果子。好，看来探子们一致承认这个是一个牛奶与蜜之地，是好的地方，是向神所应许他们的，没错，这是一个好地方。但是呢，接下来的28节，然而他们还继续的讲，然而住那地的民强壮，城邑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的人。29节，亚玛利人住在南地，赫人还有耶布斯人、亚摩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边并约旦河旁。也然而这个地方其实还是他们心里真正想说的，虽然这块地是很美，牛奶与蜜，但是呢我们看到了亚纳族人。其实在神的口里，神没有提到说有亚纳族人，不过呢他们就看见了亚纳族人。接下来还跟他们说什么人住在哪里，什么人住在哪里，他的言下之意是这每一个地方都住满了那些人了啦，我们好像也没地方住了，除非我们真的是要去把他们赶走。那个地方有赫人，那个地方有耶布斯人，其实没有空出来的给我们的一点人了，他们想走的，他们想讲的其实是这样子。10:2，只有加勒跟约书亚讲的是不一样。弟兄姐妹，如果说我们派出去的探子给我们的回应是10:2，比较大多数的是报不好的消息，只有两个人是正面的跟神讲的是一样的，我们会如何做选择呢？那我们看到这一群百姓听到的时候，他们心里就开始有一点反应了。想象一下众人的反应，在诗篇的106篇，我们也来看一下诗篇的106篇记载的，其实也就是这个时候的一些情景。106篇的24-25节，诗篇106:24-25，他们又藐视那美地，不听他的话，在自己帐篷内发怨言，不听耶和华的声音。当有一个人在一个团体里面开始讲一些负面的话，人的心就开始毛毛的了，人的心就开始有点动摇了。他们可能刚开始先在帐篷里面，先在自己的地方会跟他隔壁的人讲，诶怎么办，有亚纳族人，诶怎么办，我们会被他们吞吃，他们很大。所以只要有一个声音是这样出来的时候，他或许先在自己的地方，自己的帐篷里面，自己的旁边的靠近的人，他们开始就把这些话散布出去了，发怨言，又藐视那美地。我曾经在还在读书的时候，有一个朋友，他的眼睛近视很重，很苦恼，他戴的眼镜就是跟那个我们说跟牛奶瓶的瓶底一样厚啊。他有一次就知道说啊，原来有一个方法可以去治疗他，可以不用戴眼镜。他跟我讲一个形容词，我那个时候觉得有这样子讲的形容吗？表示他很想去，他说我爬也要爬去，他说无论如何我一定要得到这个治疗，不管他是，当然也要看看他怎么治疗。但是我很印象很深刻，就是他给我这一个形容词，他说我爬都要爬去，我要去得到他，我要去让这件事情在我身上发生。好，但是呢，虽然神应许这些百姓说那是流奶与蜜之地，那是极美之地，那是我们在那里的地方，将要在那里，将要进去的地，但是百姓看完以后呢，他们就有这样子的反应。约书亚跟加勒马上他们两个就出来安抚了众人。我们来看回到民数记的13:30，加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加勒他的反应是很快的，不再给众人 发怨言的机会，不再给众人犹豫的机会，不要让那一个不好的东西好像发酵一样一直发起来。我们立刻上去，现在就上去，而且呢我们足能得那地，这是很有信心的一句话，很鼓励。但是呢其他的人听到了以后，他们的反应还是跟刚才的一样，探子还是认为那个地的居民大过神，那个地的居民强过我们，他们所看见的。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十二个人同样的期间，同样的环境，看到的是同样的东西，但是他们可以发出不一样的报告，他们可以发出不一样的反应。我要再一次的思考，到底要听谁的？一个最聪明的选择是，就是听那个与神同站立的。你不是听神的，你就是听那个与神同站立的，抓住神的话语的。我们不用分析太多，只要明白神的话语，抓住那与神同站立的，就是与神同行了。在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十个探子看到的有哪些？他们似乎只看到居民，好多人哦，都住满了，然后还有亚纳族人。刚刚我们读的28节，他提到我们在那里看见的亚纳族人，然后在接下来的33节，他们又讲了一次，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什么是亚纳族人？什么是伟人呢？或许有弟兄姐妹已经听过这个教导，在创世纪的6章4节里面有记载，那些堕落的天使就是伟人跟女子所生出来的后代，就是所称为的这些伟人或者是亚纳族人。他们是身材高大，但是呢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来看，感觉他们是自己认为我们看见的亚纳族人。事实上到底是不是真的亚纳族人在那里，这个是一个问号。当你心里害怕的时候，你会把敌人看得很大，或许甚至是放大了你的敌人，就觉得哇，那个亚纳族人他们会把我吃掉，他们是巨人，我这么小这么小。他们把自己不只是放大敌人，甚至还缩小了自己，好像就是蚱蜢。蚱蜢是可以吃的食物里面，洁净的食物里面最小的一个存在，它会把我们像吃蚱蜢一样吃掉了。相反的，加勒跟约书亚他们所看到的是神所应许的那一块地。约书亚跟加勒有没有看到人？有啊，我想他们视力没有问题的。他们看到一样的赫人、迦南人、耶布斯人、亚门人吗？他们都在那里，亚玛利人啊、哦。但是呢，他们更看到的是那一块地。神并没有告诉他们，你不用征战，那里都没有其他人住，已经空地了，已经很好了，你们上去就好了。神没有说这样子，只说你们上去，去得那地。加勒干、约书亚他们所看到的是神所应许的地。但是很令人惊讶的是，百姓是接受恶信的，百姓是听了不好的消息他们就接受。如果我们现在打开新闻来看的话，基本上大概都是报负面的消息的，坏消息多。对，为什么呢？这样子收听率、收视率会比较高一点。人对好消息他们不会觉得很感恩，而是他们会有一个倾向，喜欢看到这里哪里又怎么样了，又不好了。人的倾向会，而且会往坏的想，会有坏处想。那这些人他们是接受了恶信。以前他们只是怀念，哎呀，那边有西瓜、有黄瓜、有蒜啊，想而已。但是今天呢，他们已经想回去了，他们从思想已经想要变成行动，他们甚至想要回去了。这是同一群人， 被神从以色列从埃及带出来要进入以色列的同一群人却要立领袖回埃及去了。那这个时候摩西跟亚伦他们俯伏在地在众人面前的时候呢，约书亚跟加勒他们撕裂了衣服，我们可以想象这是很混乱的场面，有哭嚎的，有大声喊叫喧嚷，很混乱，不知道怎么去，你知道群众开始已经变成暴徒的时候那种混乱，怎么去压制他们呢？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哈。我们来看14章的第七节，民数记14章第七节，约书亚跟加勒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加勒跟约书亚再次的告诉百姓，这是极美之地，而且呢，不是因为我们强壮，不是因为我们兵多，而是若是耶和华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去。所以关键在哪里呢？关键不是我们有多少刀多少枪，关键是神如果喜悦我们，而这个喜悦我们的意思就是如果我们合神心意，如果我们是合神心意的蒙神喜悦的，他一定会把我们领进去，因为他是守约的神，他是施慈爱的神。如果百姓不这么做的话，就等于是背叛耶和华。摩西跟亚伦他们俯伏在地的这当中，约书亚和加勒的这一番话，他们其实也没有听进去。我觉得加勒跟约书亚已经讲得很明白了，如果我们没有跟从耶和华，我们就是背叛他，我们就是背约了，我们就是没有走在神的心意里面。那我们接下来看11跟12节14章，因为这些暴徒已经压不住，要拿石头来打死他们两个人，所以神出现，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的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所以神用瘟疫杀了他们，神说他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百姓们的表现是不信神，是藐视神，是拒绝神的恩典，是拒绝神的赏赐。他们到底想不想要呢？想要吗？想要进入吗？百姓想要进入这一块应许地吗？想要，应该是想要吧。没有人摇头。但是他们表达出来的是很矛盾的。如果我想要，我是必须要付代价。我想要，但是我又不要付代价。这个，不要，对，是天下没有这么奇怪的事情吗？现在我们到了一个想要又不想要付代价的一个节骨眼上面了哈。我想到在耶稣的教导里面，他曾经讲了一个比喻，在一个耍霸的日子里，耶稣到了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然后呢，他看到那些客人他们就拣选首位，就比较好高一点的位置哈，所以耶稣就用比喻对这个同席的人说话，说当你们赴婚宴的时候，你应当要去做，不要跑到那个首位去，因为你万一做了首位的时候，有比你更高贵的客人来的时候，那个主人肯定把你请下来，那时候你就有点羞愧了，是不是？ 那你一来的时候你就坐在普通的位置上，但是主人觉得你是我所请来的贵宾，你是应当坐到高一点位置，主人把你请上去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光彩。所以耶稣用这个比喻是来教导他们说，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是做客人的方法。很有趣的，接下来耶稣要教导如何做主人。他说如果你是摆设宴席的人呢，你要请什么样的人？你不要请那个可以回报你的，你应该去请那些没有什么可以回报你的，像那些穷人啊，或者是寡妇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哈，在那个路加福音，路加的14:16-24，路加福音14章。好，我们来看那个14:12哈，我现在讲的就是这个。当你是客人，是主人的话，当你摆设宴席，路加福音14:12，耶稣对他的人，又对请他的人说：你摆设午餐或晚餐，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你摆设宴席，倒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但是你总会得到报答了。什么时候呢？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到报答。那耶稣就讲完这个比喻的时候，这个教导之后呢，同席的人，接下来15节，有一个人听见这话，就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在神国里，意思就是你在神国里享受宴席的人，你是有福的。当时的人们常常用宴席来表示属天的福分，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在神国里享受宴席，那这是真的是很有福。大家都同意吧？在神国里坐席的是有福的，吃饭的是有福的，没有人不同意哦。我想，但是呢，耶稣就顺着这一句话顺势教导他们。他接下来讲的是什么呢？16节，我们继续看下来。耶稣对他说：好，你说在神国里吃饭的人有福了，但是呢，16节下来，有一个人摆设大宴席，请了许多客，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好，我们先看一下哈，摆设宴席这个是正在开始准备，正在摆设啊，是还没有完成，他正在继续当中哦，他摆设。然后他请了许多客，这个是当时当请人来赴宴的时候，仆人会做第一步的初步通知，比如说啊，我几月什么时候啊，几月几号我要摆宴席，我要请你来。然后呢，到的时候，到了那一天，到了那个时辰，他会再去通知那个客人啊，就是现在了，请来，请来哈。所以我们继续看，样样到17节所讲的就是第二步的通知了哈。到了坐席的时候的通知了，这个主人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来呀，样样都齐备了。”所以据说在那个时候的人，他们还有人夸口说：“如果没有请两次，没有受邀两次，我是不赴宴的。”他们觉得很骄傲，我是要被邀请两次我才会去那个宴席的哈。好，虽然大家很渴慕在宴席里同坐席，但是呢，也说到这个比喻的后面，他所讲的是18节，当他们去请这些人来的时候，他们却是18节，众人异口同音的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去看一看，请你推辞我，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买了5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那仆人回来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家主就动怒，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的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 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我买了地，我买了牛，我娶了妻，这是他们生活上的，或许就是买了地要去看一看嘛，啊，买了牛就是为了生活，为了生活不容易嘛，为了经济要努力一下嘛。那事实上我们在马太福音也有一个相似的内容，有人说这两个是耶稣是讲的是不同的，就是在两个不同的时间点，不是说马太记载这样子，路加记载这样子，有人有这样子的观点。但是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的22章，从第一节哈，马太福音22章第一节，耶稣啊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在这个比喻里面，耶稣啊讲得很清楚，天国好像一个王为他儿子要摆设宴席咯。然后呢，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招的人来赴席，他们却不肯来。这是王的宴席，但是他们还是拒绝了。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那被招的人，我的宴席已经准备好了，或者是第二次的邀请了。然后呢，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赴席。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其余的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我们看到人是很矛盾的，他们觉得受邀赴宴多好啊，多荣耀，时候到了又因为自己的很多的不方便他就拒绝了，然后接受邀请却不赴约，却不守约。其实这在我们一般来讲是一个蛮不礼貌的行为，而且你是侮辱了这个主人。在当时的阿拉伯部落当中，如果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好像其实你已经宣战了宣战了，要打仗了哈，等于是宣战了。他们拒绝了。我们回到今天的妥拉，我们看到探子也拒绝了。探子走到这一步，应许地已经在眼前了，他们拒绝了。探子一直注目在人的身上，或者是他们真的是害怕吗？这是一个借口，像我们刚刚所读的耶稣的比喻一般，他们是找了借口吗？这个蛮耐人寻味的，因为百姓听到神要审判他们，一天顶一年，所以他们要在旷野里面绕40年的时候，探子们又做了什么反应吗？他们又觉得我要上去了，我要上去，好，那我就上去嘛。啊，你刚刚不是很害怕吗？觉得我们不能打赢吗？他们这个时候又说要上去了。结果这个行动，这个表示又是一次的违背神，至终他们还是藐视了神，神没有与他们同在，他们上去了，结果就是被击杀，被敌人击杀了。有趣的是，有的拉比他是这么解释，其实这10个人呢是族长，他们不是一般的老百姓，他们呢或许已经是爱上了旷野的生活。为什么爱上旷野生活呢？旷野多好，有玛纳，有水，有云柱火柱，我们就围着会幕生活，然后有神的话语，有妥拉，有神的同在，我们不用辛苦啊。这是一个超自然的，超自然的环境，超自然的生活。但是呢，一旦我们要进去的时候，我们开始面对现实，我们要自己去耕种，我们要劳力，要建立起这个应许地里面的一切。然后呢，妥拉正式的开始运作，要付代价的， 对不对？要就你就要真的是不是在旷野里面听听呢？哦，妥拉就是这样子，妥拉就是这样子，神就是这样子。然后有玛纳，我不用去，我不用去耕种，我不用去。但是进去了以后，开始活出妥拉，在食衣住行各方面，与人的互动，开始都要活出来。而且在那之前呢，还要上去打一仗，哎。所以有拉比是这么解释，他们或许是不想付这个代价，他们其实不是害怕，他们是找了很多的借口。我觉得很舒服啊，我就这样子，我也可以听到教导啊，我干嘛还要去那边实体上的、实际上的去辛苦呢？啊，这也是有一个令人思考的。他们想要维持现状就好，不必更多，不必更进一步，维持现状就好，我就这样子满足这样子了。路加福音的刚刚的耶稣啊的比喻之后呢，记载了什么？刚刚有人看到吗？对，刚刚我回到路加福音14章的那个地方，耶稣啊在讲完这个婚宴的那个主人跟宴客的比喻之后，他接下来记载的也让我觉得很奇妙，我要接下来跟大家说。我们来看26到33节，同样路加福音的14章，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耶稣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耶稣曾经说过，你们跟着我只是为了想要吃饱，是吧？我们在其他的地方有读到，他们只是想要果腹一下而已，他不是真的要跟随耶稣啊，我想要果腹。但是27节，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什么叫做做门徒呢？耶稣现在提到了，什么人不能做门徒呢？如果不背自己的十字架，就不能做耶稣的门徒。在钉十字架的这个刑罚存在的那一个年代，要被钉上去的人是要扛着自己的十字架走到刑场的，就是扛着一直扛。所以耶稣啊说，你如果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谁要被钉在上面啊？其实就是我们自己，是要我们是有一个必死的决心，我就是要被钉在上面的人，所以我扛着我的十字架走啊。你是为了神的缘故受逼迫受苦难，那个才叫做背了十字架。如果你说哎呀其他的理由，对不起，这个不算是其他的理由不算的。背自己的十字架就是你已经背着你自己的刑具要走到刑场，就是对自己死的人，你看自己在世界你是已死的人。耶稣说，你不背十字架，自己的十字架，你不是背别人的，你如果不背自己的十字架，我们也没有办法背着别人的啦，不背自己的十字架没有办法跟着耶稣啊。所以请大家想清楚哦，做门徒的代价。接下来的28节下来，这是耶稣啊要告诉想跟随他的人说，你要算好你的代价。他其实不是真的在告诉你你要去盖楼房，不是告诉你你要去打仗，他是告诉你你做门徒的代价你要算清楚。我们可以看一下，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来计算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好，就像是我们要算这个地基花费一样，请大家想好，我要跟着耶稣的代价。或者是一个王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来酌量，能用10,000兵去敌那领20,000兵来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河西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耶稣要用这两个比喻来告诉我们，我们没有错，我们是要考虑我们的代价。你做选择的时候，每个人都会衡量值不值得我去做这件事情。总有许多场面是需要去面对，去跨越，或者是一个新的季节我们要去跨越。但是就像探子跟这些百姓一样，有些人他们就是不想改变，我现在就很好了，我就舒服了，我觉得满意了啦，就是不想改变。有些人是不想面对，有些人是选择逃避，甚至就回头路了，我们不去了不去了，就回头吧。选择背叛不跟随立约的神，选择走回头路，其实就是否定神的救赎了。或许听起来会觉得很重，但是真的是这样子。当你选择不跟他一起上去， 你选择甚至要回去的时候，根本完全否定了神的救赎。所以我们可以再一次的肯定，当我们一次得救的时候，这个救恩是要持守住的，并不是好就这样子然后我又回去了，我还有这个救恩，这个可能我不敢保证。但这一些百姓，他们如果不在意那一块牛奶与蜜之地多好，多么渴望，多么期待，他们如果不在意也不在乎，经上很明白的讲，他们是藐视那轻看的那个地，然后他们不想付代价。这些人呢，我们都知道结果了，他们就结束在那里了，对他们来说画句点了，句终了。但是对那些愿意跟随的人呢，或者是对神呢，这是一直下去的。神不会因为这一群人这样的决定，神就停止他的工，他不会停止他的工，他会继续他的工，会使他的应许应验。所以我想最后我们可以来思考一个问题，弟兄姐妹，当我们看了之后呢，这个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自我提问。我们看了之后呢，当我们听了之后呢，我们知道了这件事之后呢，接下来才是重要的。我到底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我到底要怎么样的回应？有很多的选择，但是这个选择可以让你继续与神同行，或者是就是维持现状，或者是画句点。我们是愿意付代价的人吗？我们是愿意跟上的人吗？不只是在我们这里哈，就是我们接下来的祝棚节的特会，所有的事情，我想刚好我们今天走在这个民数记的13-15章的时候，或许神会提醒我们一些事情，有一些我们已经做得很习惯的模式，但是其实那不是最终神要的模式。我们甘心留在那个模式，还是我们看到神已经带领要下一步的阶段，我们愿意付代价迎上去呢？其实不付代价得到的事情，我觉得是很少的。你只要这个代价是值得的，是投资在神国里面的，那我们就期待神为我们做奇妙的事情。我们还是留一些时间给弟兄姐妹思考，然后跟神祷告。
我们感谢我们的阿爸父，你再一次领我们来到这个信心功课的这一周，你真的再一次的挑战，并且告诉我们这个信心的功课确实有很多不一样的结果。要是我们选错了，这是一个非常残酷不能想象的一个绕了一个大圈还没能进去应得的地方去。主啊，也让我们真的再一次思考，我们看到这个10:2的这个情况里边， 我们竭力成为哪两个，成为哪一个真的属灵眼光看见世界的哪种人。我们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不再用一种俗世的眼光来看这个属灵的道路。这个信心的道路真的只有我们相信你在我们身旁，你陪伴着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经历，我们才能顺利的通过。主要我们或许信心不足，但主要求你帮助，再一次打开我们灵里边的眼睛，看到天使天君在我们的身边，看到你要给我们是一个丰盛的生命，看到你若喜悦我们的时候，你必定会完成这样的工作，因为为了你自己的名的缘故，因为你是一位可敬畏圣洁的神。真的，我们愿意可以宣告，行，我们绝对可以，要是你愿意的话，我们立刻上去夺地为业，我们足能得胜，因为你带领着我们，并不是我们有多强，乃是我们知道你有多强。让我们有这样信心，不是有单单看到这样美好，乃是有不一样的反应的声音的时候，我们主能站立得住，主能打破打退那一些不属于神你的声音，要我们拖我们后腿的，或是说要我们回到以前过去的那种埃及的生活的那种声音，我们完全拒绝消灭，就只有你圣灵的引导，属天的智慧跟能力的声音来进到我们的心中，并且我们有这个胆量发出这个声音，陀拉为陀拉来发出声音，因为你的教导训诲是让人有生命，让我们可以真的翘响标杆直跑，不再要愿望的路，不再停留在原地踏步。时间不多了，主啊，我们知道时间不多，世界各地的地方都有不同的状况，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但是主啊，我们为到神国的缘故不断地发出声音宣告，主啊，你再来的日子太近了，我们要从我们自己开始发出声音，并且下苦功，在你的话语下面扎根，长出属于你讨你喜悦的果子，让你心得满足。我们真的是为什么会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因为这条路真的是要奔跑，真的要发力气，没有一个方便面方式的那种一瞬间就可以得着。开我们的脑筋，让我们打开眼睛看你的话语的时候，速速的得着，速速的看明白。我们没有老花，我们眼睛是明亮的，一天比一天明亮，身体的各种反应，什么疲累，没有，越来越有体力，越来越愿往前行，越来越往高山去。身体的反应或许很真实，但我们相信主啊，在你的里边，我们必定得着平安，我们必定得胜。就真的好像约瑟跟加勒那个时候80岁。主啊，我们同样在一个这样的觉得不可能的年纪上面，我基础要宣告，基础来面对这个身体的状况，我相信您会，我们的身体必定服我们的灵，因为这个灵是你给我们的灵，不属于肉体的灵。哈利路亚，主啊，我们从此就不再一样，重生了，真的重生了。或许你要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试炼，这样一个巨人在我们面前，我们有一个大卫的心智，我们足能得胜，因为你就在我们的前头。哈利路亚，谢谢主，你不断给我们这样信心的功课，我们必定一个一个冲破，并且得着一个生命的冠冕。感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真的是从心里面发出这样的一个呼声， 主，你不断继续来浇灌我们，你的马来供应我们，让我们心里面的一个生命成长起来，成长起来。主啊，我们期待祝棚节的期间，我们有一个你所安排给每一个愿意发时间发这个安排，并且真的有这个心智，我也一定要得着你的话语的时候，你来做成这个美好的工作，让要出现的人出现在你的面前。谢谢主，感谢你一直这样的托带着我们。我们感谢祷告，奉我们的主耶稣哈马西亚的圣名祷告，阿们。